石桶。你是否曾捡起一块光滑的石头，把它在水面上打水漂？你是否曾经努力地把一块沉重的石头从路上移开？眼前这幅石头的画作是来自于我们温宁顿教会家庭的艺术家 Tinker Wynn 的作品。通过这个，他是想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通过忍受一些痛苦，承担经历一些事情以后，才能体会到神的大能，神的美丽。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时，到应许之地，他们从河床中取出了十二颗石头，放在应许之地作为纪念。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后代记住神奇妙的大能和他言出必行的信实。当年轻的牧羊人大卫面对非利士巨人哥利亚时，他从河床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头，这些石头象征着大卫对神大能的拯救和得胜的信心，即使是面对极大的困难。石头，我们现在的喜乐和永恒的命运取决于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城外谁拥有那块石头的主权。在受难周的周五，耶稣被逮捕审判，并死在十字架上。从中午到下午3点，遍地都是黑暗了。难道黑暗的国度赢得这场战役？当耶稣断气的时候，圣经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边，耶稣的道路是被撕裂了吗？还是说进入神同在的心路已经被打开了？耶稣死后，一位名叫亚利马太的约瑟，他是犹太公会中一位富有的成员，他来见罗马总督比拉多，他并不同意对耶稣所采取的行动。正因为他在犹太社会中的崇高的地位，才使他能够进入到比拉多的面前。比拉多就是下令处决耶稣的人。在痛苦与牺牲的时刻，人们被分开了，人的信念被澄清了，人的未来被决定了。当犹太与罗马的领袖们联手造成这种重大不公的情况下，当众人对耶稣的门徒充满怀疑的时候，当人们逃命混乱的时候，约瑟上前来，他冒着巨大的风险，因为他同意耶稣的行为，他谦卑的请求取耶稣的身体，比拉多下令了。首先，他命令百夫长确定耶稣真的死了。当确定耶稣死了以后，他命令把耶稣的身体交给约瑟。马太福音27章，约瑟取了身体，用干净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自己的新喷坟里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。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口前就去了。耶稣死的时候就像罪犯一样，他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身体，如果没有人取走，就会被丢进垃圾堆里面。 他的身体必须在傍晚前，就是安息日开始之前拿走，约是四点钟前下葬。约瑟在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的帮助下，把他们的拉比，他们的主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，他用干净的细麻布包裹了耶稣受伤鞭打变形的身体，慢慢的裹上细麻布，细麻这可能要花数小时。这是一个深具怜悯与亲密的时刻，这一幕让我们想起了以赛亚的话语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约瑟有一座新凿的坟墓，新坟墓十分昂贵，通常是一个简单的空间，中间有一个凹槽，周围设有三个石凳，入口低矮，有一大块石头封住。从耶稣的时代出土的坟墓已经有上千种，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有这种坟墓。使用圆盘形的石头沿着斜坡石槽滚动，非常方便封住，而且很难打开。耶稣的身体被安放在镇罪的墓口的石凳上，因为他是以罪犯的身份下葬，以后不再有人能够在那里下葬。约瑟是真正的把自己的坟墓给了耶稣。耶稣在世的时候无事安身，那时候约瑟给了他一个安身之处，他献上自己的坟墓，献上自己的石头，献上了大石。马大拉的玛利亚和另外玛利亚，就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，坐在石头对面看着。场景很快转移到第二天，星期六。我们的注意力从坟墓转移到 一群焦虑的宗教领袖上，他们再次与罗马总督密谋，他们相信某些对他们不利的力量正在运作。钉十字架的时候， 天色变黑，圣殿的幔子从上下裂开，一切似乎都脱离他们的掌控。他们对比拉多说，大人，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说，三日后我要复活，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，直到第三日，恐怕他的门徒把他拖了出来，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。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更厉害了。这些宗教领袖非常害怕，他们记得耶稣说过三天后我要复活，他们必须守住这块石头三天。如果耶稣的门徒偷走他的身体，制造出假的复活，这个欺骗比第一场更严重。第一个是耶稣宣称自己是弥赛亚，是神所高立的那一位，他们指望比拉多帮助他们，因为只有他能够有权下令派兵。那比拉多说，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，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。比拉多下令了，他们用绳索和官方的蜡封住了石头，任何封住的痕迹都会被移动的痕迹都会被发现。他们还是了一队罗马兵，正是守卫圣殿的那队兵，这是最后一道安全封锁。现在耶稣和他自称是弥赛亚的说法终于被永远埋葬，永远消失，封印了石头。他们拥有对这块石头的最终权威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问题是 所以真正拥有这块石头。所以实际上对他掌有权柄，谁能够控制他？当封住这块石头死的时候，宗教领袖他们已经让偷走耶稣的身体不可能了，除非是真的神意念他的某些话，不然不可能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了。悲伤的人圣子的名拯救罪人，哈利路亚，这么伟大的救主，承担我们的羞耻、指责和粗鲁的言语，代替我被诅咒，他站在那里，他站着，他用他的宝血确立了我被救赎。哈利路亚！这么伟大的救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罪恶感、邪恶、无助的我，无瑕的羔羊，神的羔羊就是他。充满圣洁，不是吗？哈利路亚，多么伟大的救主。哈利路亚，我知道我不是第一个眼睁睁的看着所爱的人死去的人，但亲眼目睹我的主、我的耶稣遭受那样的对待，没有人该承受这样的折磨。他为我们、为我做了这么多，可是人们 既然这样背叛他，叫嚷地诅咒他，要求释放巴拉巴一个杀人犯。当耶稣呼喊时，山地震动，黑暗笼罩全地。后来我们听说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纹连篇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他们会怎么样对待他的身体？他们以罪犯之刑定死了他，难道就要让他暴尸荒野吗？但即使在死亡的时候，他仍在供应傍晚时分亚玛泰的约瑟去见比拉多，要求求耶稣的身体。出乎意料，比拉多竟允许了。约瑟用细麻布裹好他的遗体，安放到自己的西门坟墓里，又滚来一块大石头挡住墓口。后来我们知道，法利赛人因惧怕耶稣三天后复活的预言，又求比拉多派兵把守坟墓。比拉多让他们用自己的守卫，于是他们派兵看守，日夜驻守三天。安息日一过，我和玛利亚想去坟墓里最后告别，最后一次。然而就在那个时候，大地突然震动，主的使者从天而降，滚开石头坐在上面。他的面貌如闪电，衣如白雪，对我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寻找那被钉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，就像他所预言的那样。你们来看他安放的地方，快去告诉门徒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要在你们之前前往加利利，在那里你们必见着他。看哪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我们又惊又喜，浑身发抖，我们拼命奔跑去报信。突然我们看见了他，就站在路上等着我们，我们的耶稣，我们的主。然而他只是轻松地说，愿你们平安，仿佛一切如常。我们立刻拜伏在他的脚前，喜极而泣。耶稣让我们别害怕，先去通知门徒到加利利与他相见。我们一路狂奔，我们这辈子从来没跑过这么快。后来才知道，疯狂奔跑的不是指我们，那些被天使吓得僵如死人的守卫回到城后去见了祭司长。祭司长和长老们商议后，给了士兵一大笔钱，叫他们散布谣言，就说夜间我们睡觉时，他的门徒来把尸体偷走了。如果总督来追究，我们会替你摆平，保你们无事。士兵们收了钱，照他们说的话去做。这个谣言至今还在犹太人中流传。星期天一大早，两位玛利亚又来到了坟墓，就走到坟墓那边，只是想看看，为了表达敬意，为了祷告。对这些勇敢的父母来说，这些个石头是无法移动的。对宗教领袖来说，这个石头是掩盖他们这些故事的方式，他们要避免最可怕的梦魇。对，那就是耶稣的故事还有下一章的可能性。突然天地震动，突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 这位天使似乎很有点的霸气，不是吗？他遵循神的命令，把神滚开，把石头滚开，然后就坐在上面，好像那个石头就是他自己的，他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石头的座位。请记住，请大家，天使打开坟墓并不是为了让耶稣出来，而是为了让妇女们能够看见里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如白雪，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的样貌带着令人震撼的能力和纯净，这些饱经沙场的士兵立刻因恐惧瘫痪，那些奉命守护死人的人如今自己想变成了死人，他们的权柄失去了作用。天使对妇女们说，他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，不要害怕了，你们原来只是来看看这坟墓，但现在坟墓已经打开了，你们在找耶稣吗？但你们找错了地方了，来看看，他不在这里的，神已经让耶稣复活了，神实现了他的预言。接着就当天使安慰他们的时候，又赋予他们使命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看哪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他们心中混杂着惊讶、敬畏和激动、迷惑，因为这个坟墓是空的；惊喜，因为这一切是完全意料；喜乐，因为他们逐渐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，发生了什么，他复活了吗？这是真的吗？他们原来只是想来看看这个坟墓，现在他们亲眼看见这个地方是空的，他们立刻带着那句话奔跑起来往加利利，他们真的要见到他，正是主在受难之前给他们应许。他们已经得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，但是更大的惊喜正等着他们。突然耶稣遇见他们，说愿你们平安。耶稣就出现他们的面前，没有闪电，没有地震，就出现在那里。他的第一句话是一句熟悉的问候语，相当于你好 Hello，或者一个随意的早安。那下面是各国的语言的你好。耶稣像朋友一样迎接他们，妇女们抓住他的脚，是真实的脚，这不是幻觉，不是异象。他们敬拜他们死里复活的君王，他们是在十字架上留到最后的，现在是第一批站在空坟前，也是第一批遇见复活之王的人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他的意思是，你们已经见过我了，现在去告诉其他门徒收拾行李。耶稣早在被钉死十字架之前就应许要在加利利与门徒相见，他的复活使这些背叛他的人重归门徒的行列。神的笑声响彻这个故事，怎么会有人认为一块石头就能困住耶稣呢？ 如果我们心存疑惑，耶稣邀请我们来看耶稣的复活是他身份的证明，确证了他就是弥赛亚，神的儿子。他十字架上的牺牲，一次而永远的献祭，替我们赎罪，已经被神父神所悦纳。没错，若没有耶稣的复活，那他只不过是一个狂妄之徒。如果没有复活，那意味着他的生命和他的信息没有神的认可，他的受难之死没有意义。我们这样的罪人没有法得救，没有对他再来的盼望，我们的人生没有可依靠的根基，没有对神公义审判的盼望，没有对我们复活与得奖赏的盼望。那我们只能说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就要死了。但是耶稣死里复活了，门和被关好，窗也帮关好，晚上睡不着，每个声音我都会 起来，一半是毫无希望的悲伤，一半是充满眼泪。我害怕士兵冲进来把我们抓走，就在天亮之前，我听见墙旁边有声音的门在震动，一个声音出来，我冲到窗户边，看到街上面，以为士兵会带着刀剑和火炬过来。那里只是站着玛利亚，所以我让他进来，约翰站在我旁边。当玛利亚告诉我们发生的这一切，坟墓的石头被挪开，他的尸体已经不在那里，我们奔向那个坟墓的地方，看到了空坟和石头，包括耶稣的细麻布也放在坟墓里。我实在 不能想象他们把耶稣放到什么地方去了，耶稣的身体放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是我不能理解的事情。约翰相信神迹，但是我就转身离开。这些环境，这些想象测不会让我提起我的兴趣，因为我看见他被钉死了，他死掉了，我们看见他死掉断气了。等我回到房间里面，罪恶愤怒涌向我，我对神所许诺的增加我的羞耻感。最终我听到了声音，我知道他是耶稣，我知道他复活了，这会永远不同了。空气中充满了甜蜜的和香气， 亮光照亮天空，耶稣站在我的面前，我跪下抱着他痛哭。他扶起了我，我看见他的，看到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中充满了爱，就像阳光照亮天空，罪恶感和疑惑消失了。我的恐惧变成了平安。他死里复活了，他死里复活了，我被赦免，天堂的大门打开，他复活了，他复活了，我被赦免，天堂的大门敞开。他死里复活了，我被赦免，天堂的大门敞开。他复活了，我被赦免，天堂的大门敞开。他复活了，他复活了。保险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保险，他为我救赎，死亡 是代价，当保险流淌时，从十字架流下时， 我的罪得赦免，我的 罪被赦免了，有一种恩典试图去掩盖，这宝血给我生命。三天后，他再次呼吸复活，他站立起来，保护我。所以我要来告诉你，他复活了。他流进了宝血，眼泪流淌，所以我来告诉你，他拯救，高呼，他为你死里复活了，宝血让瞎眼的睁开眼，让得病的得医治，让孤独的发现他有能力，让被捆绑的得释放，锁链落下，落到地上，所以流出宝血，洁净我的灵。 让这宝血荣耀流淌，因为死里复活让我得完全，我欠他我的生命，我欠他我一切，所以我来告诉你他死里复活了，告诉你他让擦干了每一个流淌的眼泪，所以我来告诉你他来拯救，高呼，我要宣告他为你死里复活，所以我来告诉你他死里复活了，告诉你他擦干每一滴流淌的眼泪，所以我来告诉你他拯救，高呼宣告他为你再来，这代价，这宝贵的赎价，他所付的赎价，什么能洗净我们的罪呢？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完全呢？没有一事物除了宝血，什么能洗净我们的罪呢？没有，什么能让我们能够完全呢？没有，一切除了耶稣的宝血。有一个坟墓，他试图隐藏这宝血，给我们生命。三天后，他重新呼吸复活了，他站立起来，守护我。所以我来告诉你他复活了，告诉你他擦干每一滴流淌的眼泪，所以我来告诉你他拯救，高呼宣告他为你再次死里复活，所以我来告诉你他拯救，高呼宣告他为你回来了，宝血，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坟墓是空的，然而却有人试图掩盖真相。一些士兵将坟墓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祭司长、宗教领袖们，再次密谋。他们进入了损害控制模式，他们使用大量的银钱贿赂士兵，发起了一场对民众的虚假宣传活动， 他对士兵说，他们指示士兵说，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，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，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。如果这件事被带到罗马总督面前审理，宗教领袖们也会贿赂他。士兵会因为失职可能会面临处决，那与犹太的宗教领袖合作可能会给他们能够自保的机会。讽刺的是，犹太领袖们现在还在传播空坟墓的故事，一个替代的说法到现在还在流传。沉重的石头被移开，耶稣的身体是在士兵熟睡的时候被门徒们所偷走的。石头被挪开，无声的离开大石头，一块巨大的石头在完全无声的情况下被移开，那将是多么一个大的神迹！如果士兵们在睡觉，他又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我们会选择哪个故事相信呢？那我们要选择相信哪个奇迹呢？耶稣从死里复活呢？或者是一起密谋的门徒在沉默中移开石头？只有一个奇迹有令人信服的证据，复活，空的坟墓，有信仰和无信仰的学者都同意这一点，这个坟墓是空的。整个叙述听起来是真实的。第一世纪的虚构故事是不会让一个女性成为一个见证人的，可别是在那个时代，女性是被人不可信的。然后也是有门徒们从害怕转变成勇敢的宣扬复活，他们为这个复活的神奇迹而死。我们也有四部古老的福音书记载，基督教和非基督的学者都同意他们是可靠的历史记录。我们也有圣经中最早的信仰告白，距离耶稣复活仅有几年。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，就是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又显给十二门徒看。保罗继续说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其他已经睡了。这些都是实际的互动，耶稣触摸人，与他们一起吃饭。我们还有数百万基督徒在历史中的见证。这是一个好消息，父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，出于对我们的爱，耶稣变成了人，变像我们一样过着无罪的生活，但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，承担了我们的罪罚、罪疚和羞耻，就像天使在耶稣诞生时所宣告的，你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死了，但三天后他复活了，他的身份和工作被证实了，凭着他的身份与救赎的工作，我们的罪得以赦免，与神重新和好。耶稣为我们打开了来到父神面前的道路。复活的耶稣战胜了邪恶的权势，他除去了死亡的毒钩，他掌管万有。我们今天所以 可以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亚利马太人约瑟将他的坟墓献给了耶稣，但耶稣并不要你的坟墓，耶稣要的是约瑟的心，也是要你的心。如果你的心已经死了，耶稣能让他再次跳动，他能除去你的实心，给你一颗肉的心。如果你的心是瞎眼的，耶稣的圣光他能够照耀你的心。如果你的心是紧闭的，耶稣能够温柔地打开它。即使你自已经自掘坟墓，耶稣也会呼唤你的名字。即使你的心被沉重的石头封住，耶稣仍在移走石头。如果你将心交给他，复活的耶稣将住在你里面。如果你的心属于他，他会成为你的基石，坚硬的基石，在你的今生和来世作为坚固的基石。耶稣邀请你向他敞开心扉，他会让更新一切，让我们站立起来一起同祷告。如果你今天渴望认识耶稣，接纳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和主宰，请和我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邀请我来认识你，谢谢你为我一切的罪付上了代价，死在了十字架上。我相信你从死里复活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请住进我的心中，我将我的一切全然交给你。我愿意转离我自我做主被罪捆绑的道路，我转向你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我也求你医治我的心灵，求你引导我，以圣灵充满我，赐给我从今到永远的新生命。我完全属于你，奉主耶稣的祷告，阿们。如果你是第一次这样做祷告，请告诉你的朋友，就是带你过来的朋友，或者是你前往我们的欢迎中心或者祷告中心，我们有施工很乐意帮助你踏上属灵的旅程。如果你心中还有疑问，还是不能很确定耶稣是否真实的，那请你做一个简单的做着祷告。耶稣，我求你向我显明你自己。耶稣是非常高兴能够回应这个祷告的。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个基督教的旅程，我去欢迎中心，我们能有很多资源可以帮助你。当有人信主时，他们来的时候都是心灵受到破碎，需要帮助，他们痛哭，需要怜悯，他们痛哭向耶稣说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帮助我。我们一起来唱，我曾经像被遗弃，我迷路，我瞎眼，我没有时间，罪分隔把我们分隔， 但是在峡谷的另外一端，你看到我，你为我创造了一条道路，穿越这峡谷这个大的裂缝。你放下天堂的皇冠，你在十字架上。